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我们今天聊聊什么话题呢？大家知道微微我是这个房贷族嘛，我就是欠债的人，背负着房贷，这确实哦是一个漫漫长征哦。如果可以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也许对这个房贷族来讲啊，或车贷族也一样，定期要缴这个贷款的人，肩膀的这个负担就可以稍微再减轻一些。说的很简单啦，说被动收入啊，但是你要提前布局嘛，并且人家说这个投资总是有赚有赔，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投资不会亏呢？到时候可不单纯是没有被动收入，可能还会减少你的资产。到底怎么去衡量这个存钱的目标，或者是刚刚提到房贷是很长的，你可能要缴好多年，10年、20年、30年啊，甚至有人可能要缴40年，这么长啊，怎么去提前规划跟布局也很重要哦。首先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啊，你要去思考的是你面临理财的是哪一个阶段。有些阶段是我正在存钱啊，存头期款；有些阶段是哦，我已经开始缴房贷了啊，或者是有人是说，哎，不一定是房子嘛，你可能是想要存一个出国念书的钱，那也算哦。你就去思考一下，你现在是理财的哪一个阶段。那理财工具很多嘛，通常大家会讲这个股债哦，两个都要有一些配比哦，看大家的取向。股呢当然就是股票啦，债呢就是债券，这两个对大家来讲是入手相对容易并且蛮多投资的商品的哦，所以选择很多啦。那一般人讲股票呢，诶，其实比较有爆发力，那债券呢是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报酬，如果可以适度的搭配，应该可以让你整体的投资规划比较稳健。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选择哦，你说我不选股票不选债券行不行？当然是可以啦，只是说一般人会提到就是股债嘛，股债的一个平衡。我们来假设一下你的这个理财目标好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想要存孩子的教育基金哦，孩子可能还小，未来要花很多钱啊，这个念高中大学或者是他可能要念到研究所，其实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哦。那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作为这个照顾者爸爸妈妈啊，可以选择波动比较高一点点不配色商品，等于说目标是资本利得啦，因为现在存不是现在要花啊，所以可以选择这个波动比较高不配息的商品，发挥复利的效益。那如果我们部分听众朋友年纪偏长啊，可能是即将退休或者是退休族哦，你是为了退休稳定的收入而准备，其实你不需要追求短期获得大量财富，你就是稳定的利息收入，这样子呢一些会固定配息的，或者是会锁利的，锁住利益的，锁利哦，锁住利息，债券投资可能就会比较适合。毕竟你到退休的阶段，代表你可能不会有下一份工作，不太会有更多的这个主动收入，那你就要更小心说，如果你去求一个什么短时间累积大量财富，真的被你算中了，那也恭喜你。但假设你赔钱了，你似乎是比较没有本钱再把那些失去的钱赚回来，所以这时候确实是要比较谨慎的规划跟思考。那如果像微微我一样呢，是这个房贷族哦，你就是要应付每个月的 房贷支出，所以通常呢可以找一个固定配息比较好的商品，很多人都说这个高股息 ETF 是一个选项，或者是投资报酬率比较高的一些债券。我的话就是比较趋近于这个取向啊，所以我的话我的投资组合确实有一大块是高股息的 ETF， 但大家也知道高股息这件事情啊，你要去赚到所谓的资本利得相对比较不容易。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利得，那你可能会找的是平常可能配股配息并不是特别这个优渥，但是它的公司发展跟成长是看好的那种。所以我自己的话是有一块是高股息的 ETF， 那一块呢就是单纯是看好的成长性佳的公司，那或者还有一块是基金，再来还有什么？哦，我也有债券，这样我也有债券，大概做一个平均的分配。但是这个平均不代表是1:1:1啦，你可能可以灵活的调度，什么情况好了，什么地方加码，什么地方就少一点点。那当然你会说，这样听起来你的会不会很复杂？我自己现在是觉得我的是有点多啦，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变动跟调整的。如果我去试了一波，我知道我比较适合什么，或我比较习惯做哪些投资组合，那有些东西就可以收掉啦，有获益就收掉啊，就不要再加码了。那大家就可以先去尝试，我觉得先尝试是蛮重要的，你要试过之后才知道是不是自己可以看得懂或是比较懂的选择。那如果完全不先自己尝试，就说人家介绍什么你就去用什么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被人家带跑，或者是说你可能用了这些东西其实你并不太习惯，那你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反正人家说你就做，那你可能也赚钱了，但也许你忽视了一些对你来讲更适合的选项。那我自己大概是这个阶段哦，就是跟大家讲讲说要怎么去推算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另外一块啊还蛮有趣的，就说啊我们这个房贷哦，你有算过你一个月要缴多少吗？大家的那个金额不一样，但是你多半会知道说我一个月缴多少，然后我一年要有多少钱是扣缴给房贷来做扣缴的。那你可以去规划一下，假设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一个月要缴3万块钱的房贷，那当然这3万块钱可能出于一部分是我的薪资收入，就是我现在在上班，我每个月不是会有月薪嘛，所以我月薪有一块会去付这个3万块。那你会说啊，我月薪很丰厚，我月薪10几万，所以我直接月薪缴3万没问题，那当然超赞。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我月薪缴3万似乎是比较困难哦，或者是这样子生活会过得很拮据哦，那你是不是就会期待说啊，那也许我月薪缴个1万5、2万，那剩下的5000啊1万块，假设是被动收入可以帮我来付这个钱的话，那不也挺好的吗？那你就得提前布局啊，你得去找一个或者找多个投资工具可以满足你说一个月有多5000块到10000块的收入。那我想这就是很具体的目标了，你已经把整个过程想清楚了，去算好那个金额，然后你再去找哪些方法哪些工具可以达成你这个目标，并且可以长长久久，不是缴2个月然后那个东西就不会再给你钱了，那这样子就没有用了嘛，你是每个月都要缴，并且要缴20年30年呢。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思考说啊，我期待状态是怎么样，结果你试算了一下发现啊，根本不可能，我根本在短期内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投资工具可以让我一个月多个5000到10000块，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假设你一开始没有1000就是布局的话，你刚开始投入是不太可能马上就可以有什么每个月多5000跟10000块，除非你一开始资本雄厚。那我觉得这种人一开始也不会去思考说我需要有投资工具帮我付房贷吧。所以你会试算一下发现哇，现阶段不可能，或者是可能要算一下，要循序渐进，可能要慢慢建仓，你知道吗？慢慢布局，然后让你到也许5年后或者是10年后比较有一个稳定的金流，那也行嘛，总归投资要有第一步，你才可以享受后面投资带来的成果。也许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买进大量的股票，但是你慢慢买迟早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刚提到啦，你就要算一下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然后以你现在可以投资的钱要用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并且是要有延续性的，不要说只赚一波啦，有些东西是只赚一波就赚一波，如果有些是每次都赚一点，每次都赚一点，然后赚得长长久久，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大家就可以适度的去调动一下哦，这是请大家可以去思考然后去试算的地方。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这样，假设我一开始的目标是希望我的被动收入可以到 每个月5000到10000块。其实这个金额对于一个小资族来说不低耶、欸。你要到每个月都可以增加5000到10000的被动收入，其实是要做很多思考的。那我一开始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是找到一些合适的工具直接满足这个条件。可能找得到，但是你要投注的资本就要很高，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个小资族，我怎么可能一开始投注这么高的成本？那就只能慢慢来咯。你先把这个门槛降低一点点啊、哦，也许一个月每个月啊、哦、多个2000好不好，或者多个1000嘛，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嘛，也许就是1000。好，那你也许今年这个半年或这一年就是以一年每个月可以增加1000为目标。可是因为你用复利的方式，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投资的办法，让你第二年哦可以变成2000，那你就可以慢慢增加，到某一年开始也许真的就可以达到每个月有5000到10000的被动收入嘛。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你去细算的。很多人去看投资工具就会觉得啊，我看了会赚钱哦，这个有 16% 报酬，这有 19% 报酬，这有 20% 报酬。可是这只是它的那个趴数，这取决你能拿到多少钱，取决于你一开始投注多少资本嘛。100块的 20% 跟1000块的 20% 就是不一样。那更别提10万的 20%， 100万的 20%， 你不太可能突然就说我有100万可以投进去去赚那个 20%， 你一定是慢慢存存到有100万，然后这时候你的 20% 才会发挥更大的效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稍作研究，并且你要很具体的去算出你要的那个数字是多少。那你算了也不要太失望，因为很有可能你算了之后发现现阶段没办法做到，那你稍微降低下门槛，然后去试算几年后你就比较有可能达到这个状态，并且持之以恒的去做，真的不能中断。那当然同时要考虑你的主动收入嘛，如果你的工作相对稳定，薪资待遇在一个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那你的这一个计划，你的这个投资理财计划就比较有可能继续落实下去。那有些人会说大环境会变动啊，谁知道这个股市什么时候会摔下来，什么时候会冲上去？冲上去当然皆大欢喜，那掉下来怎么办？我说真的，这种事情啊，对于我，老实说，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啦，我又无法阻挡。假设哪一天它可能掉下来嘛，或者这就是不可能嘛，我就是一介草民啊，我只能就是随着这个大浪潮就是载浮载沉。但是如果上去就是大家欢喜，下来也不就是大家一起痛苦嘛。那重点是在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钱分散一点，都下来，有些赔的少，有的赔的多嘛，那你就在这个区间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反正都是赔，那我们把伤害降到最低哦、等到它再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回血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我目前重新去思考我缴房贷啊的这个规划，然后当然也会去试算说那大概要多久才能达我理想的那个数字啊，算出来之后啊自己比较有个底，那你会算一个极高的理想值嘛，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会如我预期的这么成功哦、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大环境变动，我原本以为可能5年达成，就我不料啊，第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变成7年8年，所以我也会去试算一下，假设真的遭到什么程度，那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提前规划的部分咯。这一小时跟你分享很多生活话题，我刚刚提到的是跟资产有关的，跟理财有关的资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就是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难控制哦，因为身体的一些条件啊变因真的很多，有些人会说诶我已经过啦，吃的也健康，但是还是有病痛找上门，这真的有很多的挑战，甚至年纪越来越长，很多老化是你没有办法减缓的，因为人就是会变老，呵呵，这个还没有办法可逆嘛，这是一定要往前走的，所以时刻关心自己的健康还有家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听好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的是牙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牙齿的保健。 这也是很容易我们忽略的地方。很多人在乎的是什么三高什么之类的，其实你的牙齿口腔的状态不好，影响你的吞咽，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会邀请到专业的牙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咯。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你儿媳。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换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今天要关心大家的健康，是什么健康呢？牙齿的健康哦。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就一直警告我说，你看啊，小时候牙齿不顾好啊，什么长大装假牙又贵啊，又花钱啊，什么管治疗痛的要死啊，很多父母辈的照顾者都会跟小孩啊做出警告。那等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啊，哇，很多大人牙齿也没有顾好，所以才会有这么痛心疾首的呼吁哦，让自己小孩子把牙齿顾好。其实牙齿健康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出现了口腔或者是刚刚讲说牙齿啊有一些状态，迫不得已啊就得去牙医诊所来找牙医师。很多人很狂哦，讲到看到牙医师啊拿的那些工具啊，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畏惧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西顺牙医诊所的牙医师蔡伟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伟杰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伟杰哦，其实讲到那个牙齿的议题啊，就是我跟伟杰的那个相识大概是大概几年前啊，大学的时候，
大概高中的时候。
你高中的时候吧？
对，没错。
你高中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大概
对，
我们认识非常非常久了。然后从伟杰念牙医，直到现在变成职业的牙医师，就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
对，没错，大概十年了，
十年
到现在。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生活周遭有很多年轻的牙，大概都跟认识伟杰那个时候差不多。我还记得你们在念牙医的时候，就在学的时候啦，你们常常都会，例如说上课上到有没有大三大四或怎么样，一直喜欢看别人的牙齿。
对，我在路上看到路人就会去研究一下他整个脸型的走向还有牙齿的排列。
我刚刚讲到说
这是一种职业病吧。
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参加一些活动嘛，然后你可能就看到同学或怎么样就会跟你讲说，就会在看你牙齿，然后就会说你这个牙齿这边长得怎么样，那边长得怎么样，或者是几个都是念牙医系的同学会一直在这边讨论别人的牙齿。
对对，算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
你确定是学术吗？那时候就是感受到哇，我就是想说如果有一天啊，你真的变成职业的牙医师，有一天要去你们诊所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默默看着伟杰从就是牙医系的学生然后变成牙医师，现在工作也一段时间了吧。
对，
然后也接触很多的患者哦。其实我们讲到那个牙医的话题，我刚刚提到就是小时候会被警告，我觉得这蛮常见的，就是照顾者或者爸爸妈妈都会跟孩子讲说你牙齿要顾好，但其实多半大人也没有顾得很好啦。
没错，真的。
所以感觉你是应该也是看了百百种。我们今天要锁定的话题是熟龄族，就是长辈的牙齿问题。其实我一想到说长辈的牙齿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是掉牙齿吧，做假牙吧。我们今天要这个关注的主题是牙周病哦。其实这个不是只有长辈的专利，当然年轻人也会有。想要先请伟杰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牙周病啊，到底具体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的症状？对
哦，其实必须说全台湾大概 90% 的人口都有牙周病的问题
啊。真的哦？
真的。
所以例如说你可能都有这样子吗？
其实是是差别在于说它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年纪越轻的它的牙周病的状况就会越轻微，那也年纪越大就会逐渐的加重。因为牙周病它是一个各个因子造成它的严重的一个疾病是包含年龄啊，还有牙齿使用的期限啊，还有他的饮食习惯、基因、清洁的习惯，也都会是一个影响的很大的因素。
像刚刚讲说很多人都有，那因为感觉你刚刚讲说九成嘛，那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对，
所以是因为没有什么症状吗？或是我们根本不觉得那是症状？
对，其实它是一个慢性的发炎，所以慢性发炎其实对于人来说是基本上没有感觉的，就很像肥胖，肥胖也是一种慢性的发炎，
但我
不会因为觉得肥胖而觉得不舒服，对，可能大家也 不一定觉得肥胖是一个问题，
嗯，
尤其是像那种轻微，可能 BMI 稍重种，他可能就不会太在意，那轻微牙周其实也是类似的问题，但如果说你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去注意他预防他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自己啊有定期看牙医的习惯，我大概平均抓大概半年或一年一次，但我觉得周期也是蛮长的，但至少总归还是有，但是我想很多人去看的时候，除非你真的很严重，我至今啊，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牙周病啊，但是我觉得我给牙医师看，例如说他可能顺便帮你洗牙或怎么样，他好像也怎么样，就好像洗个牙然后看看有没有蛀牙就结束，这样通常是没问题嘛，就是或者是真的很轻微，也没有到说要马上介入治疗的程度。
其实洗牙就是一种治疗了，算是预防胜于治疗的概念，但就是因为你还年轻啦，微微你年纪还很年轻所以说其实大部分年轻小于40岁都是算是比较简单的 case。
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刚刚讲到说熟龄族的治疗，或者是刚刚讲牙周病的现象，就是它的症状更严重哦。那这个就是我很难体会的部分，因为目前啊我自己牙齿遇到的困扰可能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蛀牙然后去处理去补了，那你说牙周病嘛，我就很难想象它会遇到什么状态，或者是患者啊或长辈朋友是遇到什么情况，他觉得说我好像牙齿怪怪，通常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具体的症状呢？
通常牙病人齁不会因为说我想要来治疗牙周病所以来牙医诊所。通常他会走进来发现有牙周病都是牙医师的发现。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痛吗，或者是怎么样？
对，通常他们都是觉得有痛了的时候才过来，
是不是蛀牙了？赶快来去看一下。
对，通常他们就说：“还是我觉得这边有点蛀牙，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但其实常常都会发现是牙龈肿或者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要有痛感呐、你要大家就是这样有痛，痛到不能忍。
对，
然后再去。
对，常常有时候他们会有点痛，但想说擦个蜂胶或者是漱漱盐水。过一阵子确实就好了，但是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但他们又不以为意的时候，通常这个就是一个牙周病会变成很严重的一个的一个故事。
刚刚讲说他慢慢发展哦，所以应该也是大家你蛮常遇到的患者，尤其是长辈朋友，是不是都是痛到真的快不行了，然后就觉得我一定要来求诊。
对，没错，其实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感觉很辛苦吧，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就是那种古法偏方一直用，
是的。
你有听过长辈会用什么古法感觉是大大不可以的事情？
其实这种都没有大大不可以，只是说就是没有效果啦。
就是心理作用。
对，但心理作用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安慰，常常有时候他们自己用自己也会觉得好像
舒服多了，
好了。对，
像你刚刚讲那个漱盐水。
对对对，漱盐水或者是涂蜂胶之类的，
这是你们最常听到他们会做的事情。
对啊，
但可能真的对刚刚讲说治疗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对的。
所以刚提到就说你真的遇到牙齿有一些状态的时候痛啊，你就要有警觉心。我自己比较常遇到就是说那个痛哦，它不是应该说它不是一直痛，它就是有痛一下然后就不痛了，就想说没事了。
对，但牙齿的逻辑不是适用于这个，
所以它本来就会这样子，
不太一样。
它本来就会痛一下，然后可能又不痛，就是好，那我最近没事了。
对，
它就是会再反复，只要它
有痛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更细的来聊一下牙周病。我刚刚讲到说，很多人是真的痛到不行了，然后尤其是长辈，他来诊所治疗。你们通常遇到那种很严重的牙周病的状态是什么？很明显看到牙龈肿吗？或者是怎么样呢？
对，牙龈肿可以从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质地来判断。对，但因为这个是慢性的变化的过程，所以民众常常很难去发现这些变化。但因为我们是每天在看，
所以发现都长那样。
对，就是牙周病会有它的一个牙，但是你平常自己只会看自己的牙齿，甚至也不会看自己的牙齿，所以其实很难发现说这个牙龈是很肿的状态，或者是它现在很红了，已经有问题了，不太会发现的。
所以我很好奇的就是另外一块，我刚刚提到说你真的很痛了，或者是去检查发现这里肿那里痛，那通常会怎么治疗啊？因为很多人最怕牙医的就是就躺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那个灯这样照下来，你就有一种想起儿时的恐怖回忆。
对，我跟你说，我自己现在躺在上面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担紧张。
所以你自己躺，例如说给别的牙医师检查，
对啊
之类的，
就是、请他们帮我洗牙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看到那个灯很亮嘛，就以前要遮住眼睛，因为眼睛很痛这样。
嗯，对啊，还有洗牙的那个声音，其实虽然我每天都在听，但还是躺在上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两码子事。
就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他们会拿一个工具嘛，都是一些长长的，
嗯、
看起来都非常的危险，对。
对，
这是大家害怕的地方。所以回到刚刚讲的，如果是像刚刚讲牙周病那个情况啊，他们要怎么去，通常会怎么去治疗，是不是也要多次反复，可能要常常跑诊所了？
欸，对，其实牙周病它是一个慢性病，可以把它想象成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它是一个不会治愈的病，所以说它是需要长期的监控，长期的追踪，所以这个必须要跟牙医师有一个很好的默契上的配合，所以你配合牙医师，牙医师也尽量帮忙你，这样治疗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通常时间会在3个月，好，比较前期，在密集治疗的时候，会。
你说一个礼拜就要来一次这样吗？
哎，对对对，大概前期会落在3个月左右。那之后如果说状况稳定了之后呢，好，每3个月再来一次就可以。
那这段期间就是他们要吃药吗？还是要怎么样？
其实牙周病主要治疗方法就是把口腔维持干净，这个是我们主要的目标。
哦，大家会觉得没有，我觉得很干净啊，但其实从牙医师的角度发现，哦，我其实都没有很干净。
其实我一般的洗牙就是洗牙龈上，就是肉眼可见的那些结石
啊，
而且的脏东西，但是呢，常常会造成牙周病，那些脏东西都卡在牙龈缝缝里面，
就是我们一般刷牙可能也很难去刷，
完全刷不到的地方。
哦，真的，哦，没有任何什么高超的技术可以自己把它弄出来，
完全没有，连冲牙机都找的位置
啊，是哦，所以这样就变成说，刚刚提到，如果是到这种程度了，是一定要去诊所啊。
对,
对，啊，
一定，
才有办法去处理那个奇怪的位置。
嗯，对，没错。
哦，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平常我都有刷牙，我饭后也刷，饭前也刷，我到处都刷，
嗯，是，
或者像刚刚讲冲牙机嘛，一定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各种小工具，想办法想要让自己牙齿很干净。
对，
但其实好像有些东西避不了。
对，就是有它每个工具都有它使用上的极限。
欸，这样子听起来，长辈啊，就是走进这个诊所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牙周病，他不就很傻眼吗？因为想说，
对，真的，他们就会想说，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对啊，我平常都有刷牙，怎么可能有牙周病？他们会觉得很惊讶，竟然这么容易就有牙周病了。
对啊，就像你读书考试很认真，也没有每次都考100分，对不对？
所以我好像刷得很干净，但我可能还是会得牙周病，比例还蛮高的。
对，比例非常之高。
哇哦，所以长辈朋友也是哦。那既然刚刚提到说，可能都很多人忍得很痛了，才去那个牙医诊所。但是前期刚刚讲说又没有什么症状，大家又不会有什么感觉，那要怎么办呢？年纪又越来越长，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建议大家平常对于自己牙齿，尤其收音组啦，可能是定期的看去牙医诊所检查，或怎么样来避免这种情况呢？
对啊，就直接去牙医诊所挂号就好了嘛。
嗯，
对，就是请专业的人来帮你看哪里有问题，
嗯，
那就从这些专业人员的指示就可以了。
欸，通常频率要多少会比较好？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现在牙医超级难约，任何一间都一样。
嗯，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在看牙习惯的的听众，其实可以就是等一下就赶快
约一下
医诊所约一下。对，如果平常就已经有在定期检查，这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像我刚刚讲，我自己是半年或一年，这样会太久吗？
其实 OK 啊，因为你还年轻，所以问题其实在很早期就可以被发现，并且被预防。
那如果长辈朋友呢？反正只要有一个自己有抓一个 range 就好了。
对，通常牙周病的话，会再密集一点，大约落在3个月左右。但这个都是治疗完之后稳定的状况。如果我已经可能2年、3年、5年、10年没有去看过牙医的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些。前期的治疗都会是比较辛苦的。
太久没有关注，然后你现在要开始治疗，要处理的问题就特别多。
没错。
刚刚提到真的是长辈朋友，可能你觉得牙齿这里酸那里痛，变可能痛一两天。 哎、欸、又不痛，心想说啊没事了，哎、欸、左看看右看看，大家都很可爱啊，照镜子啊，哎、欸、没有蛀牙、啊、我看起来好像还好啊，但其实如果再拖下去也可能会造成更辛苦的治疗状态，然后就要面临自己最讨厌的一直要去牙医诊所。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西盛牙医诊所的牙医师蔡伟杰回到节目当中。
Just like a star across my sky, just like an angel of the night, you have appeared to my life, feel like I'll never be the same, just like a so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oil on my hands, only to love.That I wonder why it is I don't argue like this with anyone but you. We do it all the time, blowing out my mind. You got this look I can't describe. You make me feel
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HR 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牙齿的保健哦，全年龄都要注意，尤其我们今天锁定的是熟龄族的朋友，这个牙齿没顾好，很多人讲说，哎呀，到时候牙齿掉光啊，或者是要换假牙，都要花好大一笔钱，并且你还要很痛苦的坐在牙医诊所的这个诊疗椅上面哦，真的超让人恐惧跟害怕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现牙医诊所的牙医师蔡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伟杰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伟杰哦，其实跟伟杰真的是算挺熟的啦，因为认识很多年哦，然后终于这个媳妇熬成婆，从牙医系的学生变成牙医师也一阵子了。
嗯，
所以我想说一定要请伟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熟龄族哦在牙齿保健的一些知识。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牙周病哦，其实很多人都有哦，年轻的朋友也有，但是熟龄族朋友更要小心跟注意的是，他们有的时候啊走进诊间的时候已经很糟糕了，就是牙齿状态非常的糟糕。在我生周遭，可能因为我们家庭习惯的关系，大部分啊在牙齿上好像问题都还好，没有到那种极度严重到那个真的痛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但我想问看伟杰哦，你说牙周如果真的一直没有去治疗，那个糟啊会有多糟，那个情况会怎么样，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比较惨烈的例子哦。
哦，其实有些长辈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他觉得最近吃东西无力，
无力
咬
哦，你是说根本就咬不住哦？
对，咬不住。那这个时候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哦，他牙齿其实都牙动摇了。
你说你很松这种感觉吗？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能做就已经非常的有限，基本上也就只能做症状治疗，让他不要肿。但能不能改善他咬合无力的问题，没办法，他还是没办法吃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说要怎么办，其实我们也很难给意见，基本上就两个，一个的话就是症状治疗，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让不痛嘛，
对，就是让它不痛为主。第二个的话就是只能拔掉重建了。
所以最糟，我们牙齿最糟的情况下就是龟周换掉。
对，龟周拍了了之后就只能拔掉了。
欸，那个很辛苦吧，因为像刚刚讲说你如果连咬合都有问题的话，那个要换也不是只换几颗，应该是换很多。
对，基本上就是整组全换。
哦，欸，大家都知道换那个假牙真的很贵。
对，而且很辛苦啦，就是他们需要来的时间非常的久，常常整个疗程会需要落到2年左右。
你说整，如果他是整组都要换的话，
对，整组要换的话，如果
要
做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就是包含植牙还有整个后续整个重建的过程，会需要落到2年。
这么久，欸，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居然这么久。除了刚刚讲说你可能要治疗他疼痛的问题嘛，然后你要把牙齿换掉嘛，然后那个做那个牙齿装上去，那个也要花时间。2年，欸，
对，就可以想象成他是在你的口腔里面盖房子。盖房子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一蹴可及的。
有点像是危老更新。你要先把房子敲掉。
对对，首先你要还能通过都更协议。因为不是每个人得接受这个那么久的治疗计划，所以还需要先沟通，还需要再回去跟家人沟通。
就先跟住户讨论一下。
对。
然后电影要做，然后还要安排时间。
对。
那每一次来又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对，然后也很辛苦啦，其实就是整个心理上的折磨不会比身体上的还要来得小。
还有刚刚讲到说经济的考量也是如此。
对，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真的所费不赀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我要花时间花大钱，然后又痛，就整个状态就很糟。你自己有遇过或者是在诊间看过说真的要做这种长针的患者多吗？那真的是，并且很多人很一开始头洗下去了就要洗到最后。
对，所以说刚开始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和你看这个牙医师有没有得你的眼缘，或者是时间上跟他有没有办法配合，这些都是刚开始在做治疗计划的时候要讨论的。但常常就是因为有人觉得哦，这个真的太困难了，很麻烦，所以他就啊算了，就再拖一下好了，这也算是一个恶性的，
就是
得知说我要这么久这么贵，回去讨论的时候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对，就算了，反正
那只会更糟吧，
能撑则撑了。对，所以其实有点两难。对，
哦，就我觉得他就像你讲的，性传，
对，就跟减肥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要减肥，想到要这么累，算了，我再忍忍。
对，
或者是用一些，大家会不会就很容易选一些退而求其次的折中方案呢？
对啊，就是有人会想说啊，好了，不然就洗牙好了，但也是很好啦，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就是
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对对。
因为要考虑的现实因素太多了啦，像刚刚讲时间或金钱也是，我觉得金钱应该是一个最压力最大的，可能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验。还有像刚刚讲的啊，很多人在真的要做这种大的疗程的时候啊，一定会想要说那个多找几家，
嗯
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这是不是在牙医界也蛮常见的？
可以啊，可以，因为就是。
你欲言又止是什么了？
因为就像是去比如说交个女朋友好了，
嗯，
就是，你总不会第一个就找到，哦，你的真命天子。
对啊，也有可能啊，但多半通常不是啦。
嗯嗯嗯，对啊，
就是说要多试试，或者是比较信任的牙医师，
就多讨论，还是要有一个长期信任处，这个样的治疗才会成功。
嗯，
你要相信牙医师，牙医师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帮忙你，
嗯，
把他毕生所学都就是放到你的口腔里。对，
这跟我们看那个医生也有点像，有些人如果去看医生啊，就身体的一些疼痛啊，假设得知是一个很重大的疾病，这时候就觉得说如果要做一个长期的治疗，我一定要多去几间，
嗯，
就可能看，
啊，
诶，这个医师是这么说，那个医师是那样说，然后我要怎么样。
像买房子也不会只看一间，然后就决定直接下定，
嗯，
你还是会多看几间，
就是，就可以啦，可以比较啊，或者是尤其像刚刚讲的，患者对牙医师或医师的那个信任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对，没错，
啊，就并且你信任他，你才会接受他给你做的一些诊疗的安排啊，你才会听话嘛，啊，你不听话也没有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就诊，尤其是熟龄族朋友，假设你真的去牙医诊所不幸得知这种惨绝人寰的消息，就是啊居然有严重的情况要治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专业。那当然你不见得说，诶，我第一次去看就在我常去这个牙医的诊所，你若有些疑虑或者想要再多看看也行啦，主要就是说不要去轻忽自己的一些症状。诶，除了牙周病之外，其实伟杰也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是熟龄族朋友或者是一般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是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是敏感性牙齿，听起来好像就天生的，然后或者是好像就只能避开吃某些食物，这种情况在长辈间是不是还蛮常出现的
啊？嗯，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只是你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状况来治疗。
嗯，所以像刚刚讲，就是吃东西酸然后好像被刺激到了，这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牙齿敏感吗？还是说会有什么其他的讯
号？嗯，尤其是冰冷食物的时候，
哦，
会觉得哦
好像
牙齿酸软，
或者是那个牙根就感觉不太对，里面在抽的感觉吗？
嗯，对，这些常常都是牙齿敏感的一个征兆。
嗯，但这个是可以改善的。
欸，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哦。
哦，
常常我们在诊间会发现说，欸，有牙齿敏感的问题，他牙齿都有一些牙刷刷号的痕迹。什么意思？
好，什么意思？
哦，对，
什么意思啊？对啊，
哦，很好奇，对不对？其实，刷牙的时候，一般大家都刷得太用力，而且
哈，太用力，我以为大家是刷得太轻。
对，而且现在大家刷牙都非常急躁，就是大家都
很快，
匆忙，很匆忙啦，
嗯。
就大家可能平常生活习惯还是怎样，嗯，就是刷得很大力，想要赶快刷一刷，就赶快
出门
看，对，出门或怎么看剧，或者是
啊。
做一些其他事情，大家就会觉得，哦，刷牙反正我每天都在刷，就这样子就可以，所以常常刷的方式不对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去纠正它。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词啊？我还是没听出。
哦，牙刷的刷号就有点像是一个女王头的脖子一样，
哦，
就是每天这样子去侵蚀它的时候，它就在它的脖子的地方
就越来
越来越细。对，没错，越来越细的时候它神经就容易敏感，有点像暴露的感觉，它的防护罩就变得越来越少。
啊，欸，可是我们平常刷牙的时候，牙刷接触到是那个硬硬的牙齿啊，或者是牙龈跟牙龈接触的那个边缘，这样也不行哦。
其实主要是力道的调整啦，
哦，
就很像铁杵磨成绣花针嘛。
你说你每天都刷，你刷个40年50年，它有一天还是会变细那种感觉。
对啊，对，因为 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啊，因为牙齿是、你看你从十二岁换完牙到五六十岁用了四十几年欸，你想到什么东西可以用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其实很少啦，大部分就是一个东西它用久就是会坏，就是会有它使用过的痕迹、那怎么让这些痕迹尽量的变少，这是个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地方。
可是刚刚讲说牙刷就是刷牙的时候刷得太大力啊，我看很多人就是你知道担心自己刷不干净，所以刷得很大力，刷到有些像我回那个老家阿公阿嬷辈的，而且刷到那种牙龈都出血，好像这样好像那个边边才会刷干净。很对于可能不太知道正确刷牙步骤的人来讲，他就不晓得怎么去控制那个力道，或者是说我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适当的力气。
其实你可以从你拿牙刷的手法开始调整、其实刷牙它的力道你可以拿想象你是在拿一个毛笔在写字，
哈，这么轻啊。
对，你可以一样用拿毛笔的手法、就是两指在前大拇指在后的那个拿毛笔，那个旋腕的那个，
你说这么轻的感觉，
对对对，去拿你的牙刷啊，用那个方式其实是比较难施力的啊，它比较难施力的时候就不会刷到太大力。
你说如果这是牙刷，我就要这样拿，这样刷，
对对对，通常这个力道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不好抓，所以你没有办法。我们平常是握住，然后就会很用力的这样抠抠抠抠抠抠。
对，通常刷牙只要刷出声音，就代表说有点太大力。
可是很多人会用电动牙刷，听起来都超大力的。
其实电动牙刷现在也有出那个控制力道的版本，
所以有比较轻柔的版本。
对，就是它会有绿灯、黄灯跟红灯。如果你压太大力，它就会变红灯。对对对，其实
所以看起来市售的电动牙刷，至少如果它可以调节的话，要选最低档的会是比较合适的力道。
我刚刚说的那个它是会自动侦测你这个刷牙、
所以就是你刷到红灯就是超过了、
对对对对，
要大概绿灯的
哔哔哔哔。
可是我刚刚讲的是那个转速、就是电动牙刷不就是一个刷头会这样疯狂转，那样不会太用力吗？
只要你轻轻放着其实就 OK、主要是它的
只是不要用力这样子一直撞它那种感觉。
就轻柔的多刷几下还是会干净的。
我觉得牙医师在面对说大家那个刷牙步骤，我记得以前我们念那个你们念书的时候也是这样讲。
对啊，所以国小他们都会有刷牙比赛。我跟你说刷牙真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我们念书的时候你就讲过刷牙超难。
对。
然后面对他说大概九成九应该大家都在乱刷。
其实我要说我刷得很好嘛，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刷到100分。
但是因为念了这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有吗？有人会落实？
对，牙医师会不会蛀？牙医师也会蛀牙，就是我们不会没有办法就是百分之百的。
避免啊，对啊，对。可是刚提到说如果要让民众说他真的是很明显就是不正确的刷牙，他可能引发的情况就像刚刚讲敏感的问题啊，那要矫正回来哇，那当然就是要很花时间了。毕竟这是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刷牙已经刷了一辈子，你如今叫他不要这么用力，他就觉得我牙齿不干净。
对，就是甚至有些人刷牙会刷出一种强迫症，就是他以前对，就是他们就像是清洁，就家里的清洁常常也是，常常有人就洗手要洗五遍，或者是整个要一尘不染。
对，牙齿也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很多人很担心牙齿出状况，所以你就一直刷，三不五时都刷。
对，
那我们当然如果在广播当中教大家刷牙是有点困难啊，但频率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像我最常听说有人就是什么饭后也刷牙嘛，然后或者是当然早上起床跟什么睡前会刷，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建议的刷牙频率呢？
其实我通常都跟病患讲说，刷牙齁不在于它时间的长短或者是频率的很频繁或者是很稀疏。其实只要你有刷对，就一天只要刷对一次就可以了。
哇，我们一天都刷不对一次。
对，就不对的东西你做了100遍你还是不对。
那我觉得就是平常要让牙齿保健，就像刚讲做好牙齿保健不大容易哦。然后像刚刚讲到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就是痛啊，吃东西痛啊，或什么出血，可能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情况。刚刚讲说不只是预防啦，而牙齿敏感治疗也是要有一个周期吗？还是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
哦，因为牙齿敏感，我刚刚提到说很大一部分是刷号造成，刷号就是刷牙造成的损耗。
嗯，
哦，所以说它在比较靠近牙齿脖子的地方会变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周围先补上一些树脂，就有点像是补土一样的概念。
哦，像那个刚刚讲的女王头嘛，它快断的时候，我们就帮它再加
一些水泥在它的旁边，啊、对，做一些加固的处理。
嗯、啊，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那个神经就会比较跟外界的刺激这些冰水隔离，所以就稍微会比较舒服。谢谢。
那个加固就要一直固在那边吗？
嗯，对，就是变成是一个跟牙齿结融为一体的，
让你的牙齿变得比较粗，
嗯，对，
比较大颗那种，把原本会有缝的地方就稍微挡一下，比较不会刺激到下面的神经那种感觉。
对，可以这么想象。
哦，但就是一定也有那种刷到真的太夸张的程度，要补应该会蛮难的吧？
嗯，有时候甚至会发现说这些刷到神经都已经露出来，那就还要做根管治疗。
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西盛牙医诊所的牙医师蔡伟杰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伟杰。
好，谢谢大家。
健康资讯跟你分享，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节目尾声哦，来听一首好像会唱进你心坎里的歌曲，艾怡良所演唱的《我们的总和》。
时而进展，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纸篓里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不药而愈。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必经，尽量删去。
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让您免费下载。